Hello， 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好，今天来到了这个书选好梦的单元，一样让我们来选一本好书，让这个好书的内容成为白天美好的记忆，也让这些美好的记忆跟素材有机会让你今晚有个好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书选好梦的这个单元名称的由来。那我们今天来选的这本书有一点跟以往一样，也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一样的是我们一样都是以这个睡眠或者是休息或者是心理学为主的选书。好，那不太一样的，以前是我们自己从我们的口袋名单中去选一本好书。好，但这次是出版社来邀请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地方是这里。好，那这本书9月11号出版，那我们先拿到的是书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不靠药物从此一夜好眠，副标是杜克大学行为睡眠医学专家为你解开关于失眠的秘密。邀请我们的出版社是月之文化。这本书我们在要说书之前，我跟燕玲都稍微看过了，就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那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的背景其实是非常强的。我那时候跟燕玲讲，因为它举了非常多研究，所以其实内容是很扎实的，所以科学证据是很强的。那因为作者是一个博士，是这个杜克大学医学院认证的行为睡眠医学专家，那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强背景的，那是一个吴博士，吴杰德博士。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内容是非常有证据的，所以这个也是我相信我跟燕玲都还蛮喜欢的一个部分。至少他举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看到他列出了一些研究的来源，所以他就列在下方。我看到中间的时候应该已经出现了60几篇的论文，所以非常扎实。不过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想要看这本书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又把它写得非常生活化、口语化，举了很多的例子。除了举了很多的例子，还有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他很爱分点，很爱分类。可能熟悉我的人都发现其实我也很爱分类分点，但他会把很多的内容分成可能3个秘诀或3个阻碍或3个什么3个什么的，我觉得他把它分得很细，而且他都会用一些比较口语化的内容，甚至是一些口号。所以我们等下来像之前一样，我跟燕玲都会各念个一两段，然后我们再针对这一两段来延伸我们的讨论。好，那上面是先说明一下我对这本书觉得有兴趣甚至 喜爱的地方。好，那接下来也许请燕玲分享一下对这本书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念一段。
好，那这本书当时出版社提供给我们就是热腾腾的文稿，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它还没有真的上市啊，所以真的是好好的去拜读了一下。那里面就像刚刚嘉硕在提的，这个作者其实蛮厉害的，是他会引用蛮多科学的研究证据去说明在面对失眠的时候他会给什么样的建议。有一些跟我们一般在医院或者是在治疗所里面提供给病人的一些指引啊或者是建议啊其实是蛮一致的，但是他有一些地方我跟嘉硕刚刚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会某种程度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平常给的建议是不太相同的，可是里面当我们细着再去推敲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不同其他衍生的是其他的意涵存在，而不是指我们目前提供的方法是有问题或错误的，而是他试着用不一样的观点来让大家去思考。那这就是之前嘉硕最常分享的一个观点，叫做
两全相害取其轻的人。
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过程觉得对蛮有趣的，很多时候好像两件事都是不太好的时候，那我们通常给的建议过往我们会给一个最保守的方式，但这个作者他就会试着想要从这里面能不能找出对于多数的民众而言可能是更有机会或更容易做得到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觉得还蛮有趣的。
好，不过燕玲这样讲，在他念之前我也在想作者这样安排我觉得听起来有2个好处。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可能就可以比较有弹性，因为有时候我们给一些比较有证据的治疗建议有时候他很硬，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民众其实执行上来讲会有点困难， 啊，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给了一个弹性啊。那第二个我在想他提供了一些想法改变的机会嘛，啊，那其实这个也很像我们在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其中一个部分，叫做认知的调整，啊，就是，欸，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机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单元，啊，就是好梦当铺其实也想要再表达的，啊，就是同一个事情同一个想法，但我们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式去看。所以接下来叶宁念的这一段其实有点类似这个概念，哦，
好，那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分享我要念的呢，是在这本书的第85页第七章心理猫砂盆以及其他白天进行的技巧，停止夜晚思绪奔腾。白天的行为如何造成夜晚思绪奔腾？当这个社会谈论睡眠时，通常只着重在夜晚怎么做才能入睡，保持睡眠状态，睡得更熟等等，但白天发生的事更是失眠症这锅汤的重要食材，而且占比不止一半。下面三种日间晚间的行为会造成阻碍，导致夜间失眠。一、日间缺乏休息。二、日间缺乏整理思绪的机会。三、上床之前缺乏转换期。一号阻碍，日间缺乏休息。我是妈妈，也是专业人士，同时还有太多兴趣，我很清楚一整天都处在努力模式的感觉，规划、安排、学习、解决问题，一心多用，危机管理。即使让你冲冲冲的原因并非子女或事业心，但我敢说你经常有股火烧般的急迫，觉得必须做有生产力的事。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思想实验，想象一下，从此刻开始整整一个小时不准做任何有生产力的事，甚至不能读书、折衣服，你当下会有怎么样的情绪反应？如果你当下的反应是放松或开心，恭喜你没有被奋斗文化绑架。不过我主持企业工作坊时来参加的那些人，九成会因此感到焦虑或内疚。什么都不做是什么意思？我没事要做什么？看吧，又来了，你还是想做点什么，无法放手。你也是这样吗？这和睡眠有何关联？想想我们的远古祖先，我们遗传到他们的生理特质，假使他们整天都在忙碌奔波，代表什么意义？代表有老虎对他们垂涎，否则为什么不能停下来休息？当他们完成早上的狩猎工作，一切平安无事，他们会悠闲休息，吃东西，画洞穴壁画，互相理毛。当我们对生产力上瘾，会传达什么讯息给长期处在过度激发状态的身体与大脑？有只老虎永远在后面盯着我们，即使其实后面没有老虎，睡着依然是一件危险的事。可想而知，你的身体和大脑在夜间里会难以转换到放手模式。现在诚实面对自己，你什么时候休息？我说的是真正休息，不是在电视前面放空，被动接受夸张情节刺激，也不是在客户会议之间为了释放压力而失神大吃洋芋片，不是边洗碗边听最新的政治评论 podcast。 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喂养身体与灵魂？
好，那所以这段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它叫一号阻碍。好，那它提到的是日间缺乏休息。那就像刚才叶宁开场提到的，在临床上首先其实我们会先提醒个案白天不要休息太多，因为休息太多你就用掉了太多的睡眠需求，我们讲叫睡眠的债。所以你白天睡太多了，晚上就一定会没有那么想睡，所以这是我们重复要提醒个案的。所以我们叫个案白天不要休息太多。那的确像叶宁刚才提到的，这本书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点，反而你白天缺乏休息也不对。 好，那但这里提到的休息跟我们前面讲的白天不要睡太多其实当然是不一样的。好，但是我们就要先厘清，好，这两个不一样其实这中间有什么意涵。好，那前面那一段是白天不要睡太多，我相信我们已经老生常谈，然后就讲很多了。好，但回到这里他就是提到的那个休息有点像就是之前我们也分享过的这本书，就是认真的你有好好休息吗的那个休息比较像。有时候我们在白天其实一直在忙碌，就像这本书又提到这个专有名字叫做奋斗文化，就我们一直都在忙碌，所以我们有时候让我们的这个忙碌消耗了太高的体力脑力跟心力。好，那我们像书里面提到的比较是分享脑力跟心力的消耗，所以你一直在烧脑，你一直在耗竭你的心力，所以其实你反过来你应该是要让除了睡觉以外的这个体力修复，你要让你的脑力心力修复。好，所以这本书其实真的在这个观点我觉得提供不同的思考。那刚才彦宁在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也随着他的导读停下来在想，对啊，如果我问我自己，我什么时候有真正的休息，真的如果有时候我有个空档，真的也会出现这个奋斗文化的议题，就是我现在告诉自己我有一个空档，我应该会提醒自己，那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一些可能这个空档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我的行事历里面都有一些代办事项，它就是我提醒我自己，如果我有空档我可以来拿来做的，就算不是做我也要拿来想。所以真正休息的时间其实没有，好，那所以最后那个问题，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喂养身体跟灵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真的就是要好好的休息是什么，好，那你就可以去列下来。好，但这个书后面当然就有提到更多可能的建议，好，大家提到很多很多小建议，甚至有很多很像填空的注意，好，让你去想你要怎么休息，你要怎么去执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小段落跟一个观点。嗯，
没错，就是刚刚嘉硕提到的部分我自己也是很像啦。那在这本书的这个段落后面，其实它有一个让大家可以真的去帮自己做某种练习实作的地方。好，那譬如说在后面他有提到别害怕休息，规划休息时间表，他这边就列出了这些表单让你可以真正的填上去。譬如说他里面有一个上班日，选一段时间让自己可以休息5到30分钟，那他就给你自己可以填上那个时间。以刚刚嘉硕在谈的，我也想到，对啊，我们好不容易在医院评鉴这件大事忙完之后，好像我也没有真正让自己休息下来。虽然当初我脑袋里面想的是太棒了，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可是真的等到评鉴结束之后，反而每天在想的是，对，这个空档我还有什么事情得要去完成，得要去努力赶上进度的。那就发觉，对，好像没有达到真正的作者在跟我们分享这个休息，而是那个奋斗文化底下让我们好像得要时时刻刻盯紧自己，不可以停下来。可是在书本里面，它反而就会让大家真的练习我能不能找出一个专有的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嗯，而且这本书我刚才也看到一个段落刚好也打中了我，我刚才在想说什么叫做真正的喂养自己的身体跟心灵，我想到的也是旅行。好，那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在认真的你有好好休息吗里面也提到了一些休息的方式，那我自己也在里面都建议大家要有一个好好的旅行，因为旅行可以离开你的工作地点，可以离开你的生活环境，好，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总会好好的喂养自己。好，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建议，但是我看到了一段话是这本书的第87页，即使不能去远方旅行依然可以休息，方法很多。好，所以他就列点了下面的方法，我就觉得的确啦，我们没有一定要期待去旅行。他列了大概这样看起来应该有10几点，那里面包含你甚至可以做白日梦，这蛮有趣的。对，就是你静下来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是去做一个白日梦。他提到的是白日梦而不是去规划，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静下来就很想要想未来我可以做什么，那都变还是在计划当中。但是做白日梦有可能是聊天泡澡做指甲 甚至涂鸦、玩一些花草，然后或者是看一些怀旧的老照片，所以他真的提了一些方法，那甚至后面就像燕玲提到了，他可以请你规划一些填空的时间表，你要去怎么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段落。好，那接下来换我来念另外一段，那我这边要念的是第112页，这边要谈的小标题是如何放下睡眠努力。小时候爱看卡通的人一定都很熟悉流沙，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现在流沙坑里不断的往下沉，这个时候最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没错，挣扎。应该要怎么做才对？没错，静止不动，躺下。对付失眠症也一样，当你发现你深夜陷入清醒，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挣扎，怒气冲冲，抱怨没有天理，拼命设法放松，你就会感觉到很可恶。思考睡眠应该怎么做才对，这样的挣扎只会启动战斗或逃跑的模式，帮助制约激发，让你更陷入这个失眠之中。这种停止挣扎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这边先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分享，就是如果你陷到流沙，我们都会知道不要挣扎，要好好的静下来。好，对付失眠可能也一样。好，那接下来分享他其实就提到了几个停止挣扎的秘诀，一样就像我刚才说他会分一二三三个。好，那我们今天来念的是第二个停止挣扎的秘诀二，好睡的人会怎么做。当睡眠努力悄悄开始作祟，举例来说，变形成对旅行计划的纠结烦恼，这么晚才到饭店会不会毁了那一晚的睡眠，先停止，然后问自己，假如我没有失眠症会怎么做。通常答案会是我不会烦恼睡眠问题，甚至不会纳入考量，找个行为典范很有帮助，也就是你认为可以轻易好睡的人，然后问自己，如果是他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丹尼斯进行这项思想实验时，我几乎可以看到他头顶的灯泡亮起。他说，我姐姐克莱尔是全天下最好睡的人，我超嫉妒，假使换成是他，他一定会去朋友家喝鸡尾酒聊八卦，甚至不会考虑睡眠，因为就算他晚一点上床睡也不会怎么样。那他会怎么看待冥想？丹尼斯略为思索了之后说，克莱尔应该会说，去他的冥想，烦死了，他会干脆起床去洗衣服看电视。我和丹尼斯一起想了一个咒语，这个咒语是克莱尔会怎么做。这一招真的带来了一些改变，丹尼斯改变了行为，不再被失眠症的阴影笼罩，过他想过的生活。一周后，他察觉到至少连续三天没有想到睡眠问题了，多么自由。丹尼斯之所以可以有所进步，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接受了行为暗示。假使我们的行为表明了睡眠很脆弱，身体就会在我们的夜里更警觉、更清醒，让我们更容易醒来，更容易保持清醒。倘若我们的行为表明改变睡眠习惯非常危险，那么每当睡眠习惯被打破，身体就会以焦虑作为回应。然而假使我们的行为表明睡眠是有恢复力的，可以灵活调整，那么我们与睡眠的关系就会变得稳固，能够承受一些乱流，身体会降低激发，不需要提防危险，可以安心休息。好，那我们这一段就念到这里。好，那燕玲有什么想法吗？
好，那这一段内容里面其实提到了在失眠患者真的蛮常见的，也就是大家都好努力一直在思考的是我可以怎么解决我的失眠问题，好像不太会想的是那对于一个没有失眠的人，他们到底会怎么做怎么想。我们自己在临床上面确实有时候会请我们的个案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小小实验，就是请他去问他的床伴 或他的周遭的任何一位没有失眠睡得好的人，他在睡觉的时候会做什么。然后我们通常得到的答案都很有趣，他们都会跟我们讲说，没有睡眠问题的人就会跟你讲说，睡觉的时候、就是去睡觉啊，为什么要做什么，时间到了就睡觉啊。然后我们通常会陪着个案去讨论这件事，叫做为什么大家给的答案是这个。那失眠患者就会说，我也知道睡觉就要去睡觉啊，可是我就睡不着，所以我得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我得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就如同刚刚在书中提到的，它就像陷入流沙一样，我好努力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个挣扎的过程反而让个体其实是越陷越深而出不来。好，那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更焦虑更激发的。那试着当我们可以某种程度的放开它，叫做 OK， 时间到了该睡我就睡吧。好，那这让我想到我昨天的一个个案，他这一次是第二次来做治疗，然后上一次治疗里面其实我请他做了一个限眠的动作。他这一次回来就跟我讲说，哎，这一周好惨哦，我睡得更糟了。然后就问他说，哎，发生什么事？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就是这一周从你请我回去做了限眠调整之后，我反而睡得更糟了，好像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那么快睡着。我就问他说，哎，发生什么事啊？他就说，我有努力的告诉自己不要那么早去睡，结果呢，莫名的有一些事情就真的随之而来了。我说什么意思？他就说，因为你告诉我不需要那么早上床啊，所以我就在想的是，我接下来展店计划，我要在哪里，我要去哪个区块找合适的店面，那个店面我该怎么去规划，怎么去设计。然后也莫名的朋友就传了讯息问我说，你睡了吗？可以聊一下吗？然后就跟他讲了电话，一讲就是一个小时过去了，结果我的上床时间就被迫更往后。那这时候更往后，我想的就是，糟糕，你给我的建议里面我没有做到，就让我反而更担心了。那这个个案就会跟刚刚嘉硕在分享的这一段内容很像，也就是我们失眠的人常都爱想的是，在睡眠这件事情我好像要做好多好多的准备跟事情来让自己有机会好好的睡觉。可是更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转一个念去想的是，对没有睡眠问题的人，他们在面对睡眠的时候他们怎么看待，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我就是让自己就去睡觉。如果真的睡不着，譬如说我就去像书中提到的，我就去找朋友喝个酒聊个天，等到该睡了我就去睡了，其实也许睡眠它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好，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自己在临床上也蛮常会遇到，然后也会真的请病人去帮我们试着做做看的地方。
好，那刚叶宁分享的时候也讲了一个案例，我也在想说，这本书之所以我觉得还蛮吸引我们的，其实它跟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也蛮像的。好，就是我们在讲的每一个策略或技巧，它都有一些很强的科学证据，甚至它就是一些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好，但是我们也都会想要口语化一点，或者是用一些案例来说明。我就像我刚念的那一段，他也就举了一个案例。所以刚燕妮那个案例，我也在想，他在执行的过程中，真的其实就也符合刚刚上一段，他应该要找到晚一点睡觉前面要怎么好好的休息，而是那种什么都不要做的休息，甚至是一种放松的训练，而不是拿来去想他的展店计划。好，所以他们可能就要多学习这些，像书里面提到这种各种技巧或者想法的改变。所以刚刚那个案例，我觉得可能，我相信燕玲后续也会跟他分享这个睡前到底要怎么休息这件事情。好，那回到刚刚那一段，我也在想，其实有时候我演讲也会做一件事情，我会请睡不好的人，我们稍微举手就知道哪些人睡得好睡不好。那一样现场我们也会问有些演讲的听众，有哪些人是睡得好的。那接下来有时候如果是那种比较有机会分组讨论的，我们就会去看睡得好的人在想什么跟睡不好的人在想什么。 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都很清楚的这种半杯水的概念。如果半杯水很乐观的人就觉得，欸，我还有半杯水嘛。那一样，如果比较悲观的人就会比较担心，完蛋了，我只剩下半杯水。好，回到睡眠，我们也常常问个案，如果你躺在那里一个小时了你都睡不着，失眠的人会想什么？真的，他会想那一个小时多么的辛苦。哦，我躺了一个小时，欸，慢性失眠的定义就是半小时就失眠，所以他很清楚什么是失眠的定义，超过半小时他就开始紧张。好，那好眠的人呢？不是，他可能会在想的事情是，我早上应该要几点起床，那也代表如果我现在睡着，我还有可能六个小时可以睡觉，所以他想的是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休息跟睡觉。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好睡的人跟好睡的人想法或聚焦的点不一样。好，那所以失眠的人有时候就是没办法，他就陷在那个泥沼里面，他一定会照着他的习惯去想。所以这个时候跳开来，请他去想，欸，那如果睡得好的人会怎么想。好，那所以你可以就像这本书一样，你可以举例某某某，你有个咒语，如果是某某某他会怎么想。好，所以这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么操作。第二个我也在想的事情是，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直接请个案去想，那心理师会给你什么建议。好，因为尤其是在个案跟心理师的谘商可能已经稳定了，也许四到六次算中长期了，他应该 也可以开始知道心理师习惯的语言，或者是他会怎么做或怎么说。所以有时候我直接也会请个案，其实甚至不只是失眠治疗的个案，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情绪困扰的个案，我们也会请他停下来，不要只陷入在自己的语言里面，你可以想心理师这个时候会给你什么建议。这个时候你就会跑出一个比较客观的你，去告诉自己 OK， 心理师可能会叫我现在就可以执行刺激控制法，那睡不着我就离开床，做静态放松的行为，或者是心理师教我的放松我再回去睡，所以心理师可能会跟你讲这些技巧。好啦，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咒语就可以分两个，一个是心理师会跟你讲什么，但我觉得那不得不说比较是这种技巧的教导。那也许你可以真的像这本书说的，你有另外一个咒语是某某某他就是这种天生好睡的人，他会怎么想会怎么做，也许会更直白一点。好像这本书的这个直白的对话是去他的冥想，不要管冥想了。好，那这个可能是一般朋友会给你的建议，但这两个声音都可以跳脱是一个失眠者你习惯的思考模式或框架。好，所以虽然是小小的一段，但我觉得其实这中间也真的蛮多可以延伸跟讨论的。好的，好，那我们的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那再一次说明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不靠药物从此一夜好眠》，那是月之文化请我们分享的书，副标题是杜克大学行为睡眠医学专家为你解开失眠的秘密。好，这本书预计会在9月11号上市，那也蛮期待这本书实际上市，因为到时候我们也会拿到书，那预计可能也会在相关的平台我们来做一些抽奖啊或者证书的活动，那请大家期待。那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 OK， 拜拜
拜。